那么现在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这次呢，大家散会以前，每个人一定要把这个诗歌学会，一定要把它学会。你如果学不会，你就不能离开这里。这是我们大概约好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这样建议，就是说，我们昨天晚上不是交通聚会吗？那交通聚会我们早已经过了。那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选一首诗歌，能够代表整个圣家会的感觉，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话，我相信到了明天晚上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里面很深的感觉，就是说整个葡萄圣经故事其实就是路加福音的故事，就是。所以我们如果学会了以后，那我们希望明天晚上我们一同交通课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从第一节唱到二十一节。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请比如台湾来的汤成一组，那么他们今天明天以前已经把它练好了，那他们都不可以走音的，他们中间任何人走音都要扣分的，那一定要。那么纽约来的可以成为一队，那么还有纽泽西来的可以成为一队，那么还有呢那么但如果加拿大来的人数不够的话，看看能不能跟别人并在一起，也是一队。那像这个什么意大利的，我觉得你们自己商量一下，看看要不要把它分成三组或者四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每一组他们有一个人可以叫大家一定要把它唱遍，而且呢拍子一定要对，调子一定要对。那除非你已经七到八或者你走掉的道理，如果你还不是七到八，那就证明说你不用功，你不用心。你只要用功，你好好的唱，一定会唱得好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明天晚上我们能把这首歌的感觉把它唱出来，这是我们希望的。所以呢，从今现在散步时候，一直到明天聚会的时候，明天大家有空的时候，你们可以练唱一下。这个不是唱诗班的。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唱第一节的时候，比方说轮到台湾的话，我台湾要站起来唱。然后呢，第二节如果是米兰的，就米兰可以跟着 A 组、B 组，跟着 A 组起来唱 ，B 组起来唱。那么这样，我们最后呢，就把它一直的唱到二十一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会唱诗或者会吟诗的，有没有人知道？在座的音乐很好的吗？谁？啊，那这样，明天请老师回答吧，好不好？就是我现在就是说，好，我们请我们的弟兄帮我们忙，就是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一个，稍微把它。大家连在做第七章，那么其他的呢？我觉得你们自己就可以组织一下，好不好？那么很可惜啊，这个英文不能唱，所以所有英文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休息，你们经常唱。但是他们你经常唱的时候，你可以看英文的，那英文实在是非常美的。那现在好不好？我们呢，试着哼一下，我们先用调子唱一遍，我们今天晚上唱一遍，并不是很难唱。OK， 然后呢，我们呢试着把它唱两三节，然后今天就到此为止。那么剩下就是自己去练习的，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哈，我们进入可以起音吗？ 那个等那个礼物，他的境遇也不是那个拉稍微他上面有一点就比较稍微长一点点、啊、对，这个原唱好不好？好，那现在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半这一边唱调子，这一半唱词试试看，好不好？第一点，预备起，
让我们爱国家路好路远，我们是所有分的。
我们换过来，
让我们爱国家不逃出一生，我们是都有本一生。
现在可以一起来唱一遍，
让我们来我家不倒数的人，我们是否有份去争夺，他的路并不是永远光光蓝中，他的血也不是
二十一点，
你一直每一个来衡量我生命，不问究一句是怀旧情还是对大道理，在爱的一生谁不醉沉醉又醒，第二章。
激发你。在国际红圣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告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一号。那因此呢，我们今天早晨已经看过，我们可以说现在来到路加福音最重要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路加福音，是我们看见有马槽的人，他做了我们救主，而且他把我们要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的主的一生，那个生命成长是留下的轨迹的。那么这个轨迹呢，很自然的，它分成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全体的筛选。那在这个阶段里面，你看我们的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么你根据路加福音前面三章，很明显的分作前面十二年是一段，后面呢十八年是另外一段。很清楚的，因为到了二世的时候，你记得吗？主耶稣是出现在圣殿里面。那这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呢，都是神迹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大概知道一点点，但知道的不多。比方说前面十二年，我们大概知道一点点，大概有快两岁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几个博士来到了伯利恒，结果呢，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就开始逃亡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如果是犹太牧王，他按理来讲应该叫别人逃亡，但是为什么他逃亡？所以到了马太福音，那么我们看见说，在这十二年里面，大概他快靠近两岁的时候，他跟着父亲在那里流亡。就现在我们才晓得，在马太福音记载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是王，但什么样的王呢？像大卫那样的王。大卫在他还没有升上宝座以前，他到处流浪的。所以你马太福音，你看见等到我们知道在那个十二，在那个十二年中间，我们才晓得起头有一段，我们的主和他的父母逃到埃及去，后来等他西律王死了，他们再回到拿撒勒，然后就这么多了。我们其他的不大知道。那么拿撒勒什么意思呢？拿撒勒有人认为说，根据那个字根呢，应该呢就是和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话有关系。我把话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这里说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这个本本原文说墩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是懂得希伯来文告诉我们说，那个拿撒勒这个字，如果你注意它的字根的话，实在说来和十一章第一节的话是相符合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证明说什么呢？证明拿撒勒一家的人呢，他实在说来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这个字根就是拿撒勒的字根呢，就告诉我们说他根本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大概这一家的人呢，他们最早到了巴比伦，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个就到耶路撒冷，没有，他们在约旦河外犹太地，就是伯大尼那里，他们就留下来了。那么留下来了，在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大概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么有好多就留在那里，但其中有一部分他们的移民就移到了拿撒勒。 那么根据考古学证明给我们看，拿破仑时代是不知名的根本，所以难怪啊，拿破仑能出什么好东西呢？为什么？因为拿蛋液是住在拿破仑附近。加拿呢，你知道拿蛋液是加拿来的，那么加拿婚宴那个加拿，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知道离开什么？离开拿破仑很近的。那么你怎么知道到底那个时候的拿破仑到底有多少人？那么根据考古学的证明，你怎么知道有多少？你就要看他坟墓就可以，从坟墓他到底坟墓里面是怎么样，有几座的坟墓，大概就可以估计那个是有多少人。所以根据考古学最近的就告诉我们说，大概呀、啊，这个拿破仑是个很小很小的村子，几十个到一百个如此而已。不是个很大很大的城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在拿撒勒长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段日子就是前面十二年的日子，那后续十八年呢，他慢慢开始长大了，所以你记得马可福音说他不是木匠吗？所以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木匠，马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的三十年，如果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是分作两个阶段，十二年、十二岁是一个阶段，然后呢，后面的十八年又是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十二年可以说是主耶稣的童年。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的童年和所有的儿童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件事？他说啊，我用什么来形容、来描写这个时代？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讲那段话？就是主耶稣小的时候，他和其他的小朋友玩一种游戏，因为你知道腰上冷啊，在如果你在街上，不是腰上，在他的冷，你在街头上，你这个走，因为你这个村子本来很大，那家里这个整个村子里面，有时有喜事，有人结婚了，所以呢，你看见，哎，他们这个有这个婚礼，有结婚的游行从街上经过，那小朋友在路上玩，看见这些这个结婚的有新郎新娘过去，他们很高兴啊，所以呢，他们也模仿他们。那么我们知道说，当结婚游行的时候，有人在那吹笛啊，所以很多人在那跳舞。那还有呢，有很多时候送病的，那么从街市上经过，那么小朋友看见了，那么有人在那里，有人在那里做什么？有的人在那里举哀，结果呢，别的人就在那里吹嘘。所以你看，小朋友是有样学样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他在那里讲那段话的时候，其实呢，就是把我们带回到童年的时候。我还以为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不要忘记，当他成长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就像普通一样的小朋友一样的成长。那么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就算长成了。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叫长成呢？就是十二岁以前，他们对律法不负责任；到十二岁以后，他们就成为了律法之子。什么叫律法之子呢？现在他要开始对律法产生责任，所以每年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要过节，不光过节，而且他们要庆祝他们的成年典礼。那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每个礼拜四到时候呢，这个他们就有一批这个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呢那个人刚好现在十三岁，过去耶稣的是十二岁，那么全家就欢喜快乐。那么他们要怎么做呢？他们到了现在他们怎么做很清楚，他们就到了库墙那里，然后呢库墙的旁边有一个摆圣经卷、摆经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又现在到十二岁或十三岁，他成年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他要对律法负责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到 那个藏这个隐藏这个就在那藏那个圣经卷的地方，那么有人就把经卷给他，他就抱着经卷，全家呢就拥护他，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哭墙的旁边，他们感觉庆祝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呢他可以向着律法入城。所以我们的主那十二年，他像普通一样的人，他们一样的过一个童年。那么十二岁，圣经给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那我在说啊，十二年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差不多他在两岁的时候，他跟着父母逃亡，然后呢回来，后来呢就回到拿撒勒。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根据路加福音是怎么记载的呢？这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父母呢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十二岁的时候，那么可以说也是第一次，因为他现在成年了，所以他第一次到哪里就上这个，他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然后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守满了节期呢，他们就回去了。孩子耶稣呢，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因为他在同行人中间呢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人中间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他所说这句话，他们不明白，他就从他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那请大家记得这一段圣经是接了四十节，然后下面的紧跟着的是五十二节。四十节是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讲完这段圣经，下面说耶稣的智慧和恩量，比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弟兄姊妹，在我们先讲到这个主耶稣啊，他在殿里做什么以前，我们先问一个问题：怎么玛利亚那么糊涂啊？做母亲的，到一天以后啊，才发现他的儿子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玛利亚是一个很糊涂的妈妈？那其实呢，你如果知道那个时候的规矩呢，你就不会怪玛利亚了。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们从加利利，他们从加利利来的。那么加利利他们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嘛。那么他们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的，因为他们和撒玛利亚从来不来往。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在北边呢，就越过了约旦河，然后在约旦河外就一直往南走。到了快到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从那里就跨过约旦河，然后从那里呢就一直到了哪里去？一直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么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有一些强盗路，也不是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个半死的，所以你知道说这条路还是很不安全的。所以每次他们过节的时候都是成群结队，不是单独去。所以他这个家族，我们可以想象到，也许每年整个，谁知道，可能整个的塔的人，他们一村子最多一百个人吧。那好了，那一百个人走的时候呢，他们是成群结队走的，否则很危险的。所以他们走的时候，普通是什么？是成年人在最前面，分三队的，最前面是成年人，还有最后面也成年人，所有的妇女。还有呢，所有的小孩通通放在中间这一队的，放在中间这一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清楚，你知道了。当主耶稣啊去过节的时候，他还不到十二岁，他到了那里才满十二岁。所以这个时候在三队里面，他在哪里？他一直在中间，对不对？那么等到他过了节了，他已经满十三岁回来以后。他已经成年了，所以他不在中间了。他已经在哪里呢？不在前面，就是怎么样，在后面。 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总以为说在前面，或者他以为在后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大概走一天的路程，才发现说他的儿子不见了。所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件事发生就刚好发生在他刚好满了十二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三十年，神奇的三十年，虽然如此，圣经还多少给我们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小的时候，就像他们少年一样，就像他们每一个孩子一样，他们在街上玩耍。所以现在我们主就用他童年所看见的，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时代像什么？我们主耶稣就像小孩子，喊孩子，呼叫他的同伴。那么主耶稣呢？他在那里，在那里吹笛，结果没有人敲。那约翰呢，在那举哀，结果没有人垂听。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主，对于约翰是没有反应。主耶稣是也吃也喝，约翰是不吃不喝。约翰不吃不喝，他说他是被鬼附的。主耶稣也吃也喝，他说是贪吃好酒的。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的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世界都是愚昧之子。我们的主在街头上吹笛，在街头上呐喊，这就叫你想起怎么想起箴言第一章和第八章，智慧在街头上呐喊。所以就是我们的主就像那个孩童在街头上吹笛，但是没有人去，没有人敲，他在那举哀，没有人去。这个时代对我们的主没有反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用那一段来形容今天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所以是用他童年的游戏来衬托出这个时代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圣经没有明讲到底在路加福音这一段有什么事，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读四福音的话，那么多多少少我们能看见一些的蛛丝马迹。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大概到五岁以前是全部跟妈妈的，五岁以后就是父亲的。那么然后到五岁以后，你知道他们每一个男孩子都要读圣经的。不过你不能够叫他们他们当然不会不说，不过他们都做一个游戏，每个人都做游戏。其实这个游戏主耶稣一定做过，还有呢保罗一定做过，只要是犹太人。那他们做什么游戏呢？就是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找一节的圣经，那一节的圣经啊，开头的字母和他名字的开头的字母是一样的，那结尾的字母和他那个名字开尾巴结尾的字母是一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保罗英文叫 Paul， P-A-U-L。那我现在不讲拉丁文了，我们只讲英文的 PAUL。那么假定现在保罗读圣经，他读英文圣经，那么他怎么呢？他要找一节的圣经，那一节的圣经呢，刚好是从 T 开始的，因为他第一个字母是 T。然后那一节圣经最后的一个字母一定是保罗最后的一个字母，就是 L， 最后字母一定是 L。所以你读到这一节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骄傲是在败坏之间。所以那个英文里面第一个字的 try 是 P 开始的，然后他要跌倒，最后英文的跌倒的 fall，F-A-L-L， 所以那个字最后一个字母是什么？是 L。那如果保罗在箴言里面找到这些圣经，有一个 P， 有一个 L， 那么因为他的第一是保罗的名字 P A U L， 第一个字母是 P， 最后一个字母是 L。那么这个时候保罗说：“我找到了我的圣经，个人的圣经。”所以你记得，所有的犹太小朋友个个都是。所以你知道，我们就像普通一般的犹太小孩子一样。他也明白，他也找他自己的圣经，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呢，他找圣经节的时候，你看见他第一个字母和他的字母一定要相符，最后一定要相符。所以小朋友他们在十二岁以前一定做这个游戏，而且他们一定找到他们的圣经节。所以他们从小的时候呢，父母就教导他们 荣幸主的计划，但这个时候他们对于律法可以不负责任的。那么等到父母来找他们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说他坐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那我现在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假定这个是圣殿山，那么圣殿山它高出来一块，这个圣殿山你要进到圣殿广场的时候，会从南边进去，这是南边，这是北边，然后呢，这边是东边，是橄榄山，这边呢，这边是东边橄榄山，这边是西边，再往这边是金城海。所以如果途中有派人，他们到圣殿里面去，他们一定从南边进去，南边呢有很多的阶梯，很多很多的阶梯，那么所有的拉比和教师他通通是坐在这个阶梯下的教学人员，就当他们入室进到圣殿广场里面。所以呢，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坐在哪里，坐在教室中间，你肯定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圣殿的南边，当你要进圣殿的时候，有一排阶梯，那个阶梯就像那个，就像我们就像大家这个去体育场的阶梯一样。所以在你从那个阶梯慢慢慢慢能进到圣殿，那么进到圣殿以前，你看犹太很多的拉比，包括谁呢？包括加马列在里面。我们普通想说加马列门下教导人，那么他们一定在他的房子里面。但你知道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教导人都在哪？都在圣殿里面。而所谓的圣殿，不是进到圣殿里面去，所谓圣殿整个都在圣殿，就是你刚刚进去的那个阶梯，也是圣殿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啊，就是在那个地方给加马太颁奖了。讲的法利赛人呢，你们根本是城市的坟墓。那为什么主耶稣讲这句话有道理呢？因为当你坐在那个阶梯上听拉比讲道或者听主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个听众啊，他稍微往左边看，如果他是面朝南的话，所以他往这个东边看，他往那边看就是橄榄山。这橄榄山呢，你知道说，因为所有犹太人相信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交代在橄榄山上，因为你读撒迦利亚书，他们都知道弥赛亚一定从橄榄山过来回来。那如果弥赛亚从橄榄山来的话，那么犹太人有钱的人，他们坟墓在哪里呢？坟墓都站在橄榄山。为什么站在橄榄山呢？意思就是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复活的。所以有钱人的坟墓呢，通通是在橄榄山。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机会到了耶路撒冷，你如果坐在那个阶梯上，那个阶梯叫做拉比的阶梯，所有的教师都是在那里受训练的。那么包括我们主许多的在殿里教训人，那多半是在那里教训人，尤其是马太福音23章，他为什么说敞开的坟墓呢？有道理，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日子也快到了。那么犹太他相信啊，如果弥赛亚回来的话，是特别的趁着夏日的时候回来的机会比较大。虽然他们不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回来，但他们知道说大概弥赛亚喜欢日月节的时候回来，所以他们每年呢过一个日月节。那平常的时候坟墓让随随便便，但是等到日月节的时候，他们知道弥赛亚要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坟墓呢就重新粉刷一遍。因为他们想说，如果坟墓重新粉刷一遍，那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迎接弥赛亚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看见他们在那里粉刷坟墓的时候，主耶稣就用那个背景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像粉饰的坟墓一样，里面的充满埋人的骨头。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我们主讲在圣殿里面讲话大概在哪里讲的。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就在许多的教师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他十二岁啊，他现在不光是对律法负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坐在教室中间， 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二岁的小孩子，他不念经不念完。弟兄姊妹，不是不念经的，如果我们真的要真的要追求的话，你看看我们是经过学习的过程的，经是学习的一部分，问也是学习的一部分。那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在主的教区学习，如果我们真的要在基督的学校的话，那请记得，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一面要有耳朵能够听，但另一面呢，要能够问。所以不要弄错，神给我们心思，就是要我们问。我们的心思不能够懒惰，许多人今天心思太懒惰。所以你看当他读主的话的时候，他的悟性不太强。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现在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普通的小朋友怎么做学生，我们的主现在也怎么做学生，只要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但最稀奇的话，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敬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十二岁的时候，可以说我们主现在他到了一个关头，他在这以前他一定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所以他才能问，所以他才能听，所以众人才能吸取他的聪明，才能吸取他的智慧。所以等到他长大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那个基督的神话丰丰富满满藏在他的心里，所以等到他这个人给他以赛亚书，只有以赛亚书的时候，虽然密密麻麻，没有章，没有节，也没有标点符号，他能够找到六十一章。他们说现在这些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朵里面。当他看见那些小朋友在殿里面称颂神的时候，称就是说何赞啊何赞啊的时候，他立刻能够读诗篇第八篇。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他是做人子的时候，当他从经过童年的时候，他像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像许多的孩童一样。不要忘了，他是人，不过他是完全，他是没有罪，他也受过试探，但是我们知道说他是受过试探，所以正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三十年沉寂的三十年，前面一半第十二年，让后面的最后面这一段圣经是没有记载的，不过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这个。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理解他们，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马哥的，并且顺着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弟兄姊妹，他实在是孝顺的人，虽然他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亲为念吗，但现在你看见他到底是何，他是为人子的，所以圣经说他跟他们回答他们，而且呢顺从他们。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第一段日子，然后第二段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一面是他我给我们看见说他自己就是木匠木之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那么同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木匠。现在云杰的圣经能帮助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在后面的十八年里面他是怎么经过的。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乃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我们的主特别是在最后的十八年，从十二岁到三十岁这一段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就说他自己来说，他是创造所有的树木的，但是不要忘记，做木匠他要看约瑟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他卑微到一个地步， 左手约瑟手里那块木头，那个树是他所创造的，但现在他把自己顺服在神的手底下，他甘心做人子。你看他都何等的谦虚。如果他要学习拿锯，学习做木匠，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你看见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他有两位父亲，一位是地上的父亲，一位是天上，原则是完全一样。你能顺服地上的父亲，就能顺服天上的父亲；你能顺服天上的父亲，你就能顺服地上的父亲。今天一个人做人，只能够孝顺。他是怎么对待地上的父亲，就告诉我们他怎么对待在天上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他是天上父的独生子，是神的儿子。他做约瑟的儿子，弟兄姊妹，他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他情愿甘心做人子。所有我们读所受的诫诫，都是人子给他的诫诫。如果神的儿子，他不需要读圣经，他怎么都可以。他就是神的话。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只要动一动，你看，不需要做成一个凳子，已经凳子在哪里了，板凳在哪里了，所有都在哪里了。但是他记住，我们知道说，经过18年，我们主在每一件事情上看约瑟怎么做，他每次顺服约瑟，就是顺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活成神儿子形象，弟兄姊妹，今天什么时候你顺服你的丈夫，就是教会你顺服基督。同样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今天顺服父亲，就是顺服天父。我们不顺服天，不顺服约瑟，就是不天顺服天上父。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有的人说我爱主，我向主凡事顺服。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把父母给你，主把丈夫给你，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个时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今天是做人，是做人，主救了我们，叫我们做人，不错，实在过来了。我们主比约瑟能干，约瑟不过是微臣，是我们主创造了约瑟，他的不错。但是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他能够服在约瑟的手下，能够约瑟怎么做他也跟着怎么做。最大的难处在哪里？我们才能干，我们能干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要顺服这个人，我不能佩服他，因为他不如我。那这个就是现在的学功课，这是我们主学功课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主从苦难里学的顺从。我们主当时经过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啊，约瑟实在说来不过是臣仆，我们主根本就是神的儿子。但现在我们看他学的最好最好的功课，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他18年他学好了做最好的木匠呢？就是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负我的额，你们当负我的额，因为我的额是荣誉，我的担子是轻的。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个额好不好？一个额到底容易不容易，就看那个做额的人他懂不懂得牛。他如果这额做的刚刚好的话，放在牛的上面，你看见这个刚刚好非常吻合的，那么结果呢，等到牛复额的时候，他当然就是容易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主所做的额是什么？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付出的额，这个额就是当时来讲是实实在在一个木头做的额。我们主学习做木匠的时候，他学会了做那个额。但是更重要的，这个额能怎么来，是记住将来的事，将来说的。我们付主的额，乃是我执着我们来背负主的十字架。今天呢，不是我们一个人背负，我们乃与主同额。本来我们不能背负，本来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你看农夫啊，常常让那个野牛啊，就是这个。常常让那个比较轻微一点的牛，刚刚这个没有多少岁的，然后呢，常让他跟前，跟前的你不能让他跟着，让一个跟着出事情。 那个毕竟这个脸歪来歪去的，结果呢，你看农夫呢就让他和一头比较老的牛在一起。那么等到他要走，那么两个人有点吃钱的时候，你叫这个小牛他要走长颈鹿。那么结果呢，你看见那农夫就用刺来刺他，然后他觉得痛了，他开始挣扎，开始奋斗，但是慢慢他发现有一条牛和他一同跟着。他看看那头牛，慢慢的他就安息下来了。所以就是呢，就是说把老虎担任上呢，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不是如此，就下面接着说，我要叫你们的魂得到安息。你怎么魂得到安息呢？你只要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得到安息。但你们的魂怎么得到安息呢？你们应当负我的。所以当我们与主同得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的圣，我们看见主的因为是，我们这座野牛慢慢就安静下来了，我们渐渐的就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那个鹅是定做的，那个鹅做的刚刚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在最后十八年，三十年的最后十八年，我们相信说，我们的主神借着他虽然神职，可以说他做的鹅是最恰到好处的。但是不止如此，这个鹅也代表我们今天与主同合。所以每次背负十字架的时候，实在说到十字架好像描了两个翅膀。每次你背负十字架的时候，你发现是我们主背负我们，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鹅是荣誉的，这个蛋是牺牲的，所有的蛋实在说来都是那个牛老牛在那里扛的，都是我们主在那里背负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主最后的十八年。所以前面的十二年是大红年，但是你看见他就是顺的。那么到了最后的十八年，尤其是我们的五岁以后，完全交给父亲，所以这父亲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说父所做的直言上扬说。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了我们主在三十年里面的第二段，然后接着呢就是三十岁，然后我们主就现在的那天去。不过我们要注意，这个漫长的三十年，请大家记得，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整个的故事是从马槽开始的。而马槽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马槽的故事是告诉我们，牧羊人要去找主耶稣，牧羊人现在要去找主耶稣。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哪里？你怎么知道这个主耶稣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然后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要成的事。那么好了，既然在大卫城里生了一位救主，那么在这么多的房子里面，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呢？所以天使呢就给牧羊人一个记号。那弟兄们不要忘记，我们主生下来有一个记号，他头三十年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你只要看到了，你不会认错的。这么多婴孩那天晚上生在玻璃房，这么多的房间里哪一个是生了救主的？所以你看，不要忘记看第十一节，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多少年来在异族的铁蹄底下，他们巴不得能够得到拯救，他们巴不得弥赛亚能够来，而他们所以为弥赛亚，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大，所以就能够把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弥赛亚来了，把这个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所有人都跟随这个弥赛亚。所以犹太人观念里弥赛亚是大能的弥赛亚，以赛亚这个以色列人观念里面的弥赛亚就是救主，他要来解救以色列，他要来解救失去多多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乃是从神来的，不光从神来的，是从神大发来的，而且他是荣耀的，是荣耀的弥赛亚。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那个荣耀弥赛亚来，一定是把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明白吗？这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为什么？因为最后是罗马帝国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软弱；对于希利尼人来讲，这是愚拙。弟兄姊妹，十字架代表什么？从不认识十字架的人，犹太认为犹太要能力。如果你那个拳头能够把罗马帝国征服了，这是你算他；如果他反而被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你能相信他，你算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不拒绝我们，他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了，如果弥赛亚，那么弥赛亚是充满能力，是充满荣耀的。但是如果这样的弥赛亚应该在哪里找到？应该在耶路撒冷皇宫找到。在皇宫里面，你所看见是荣耀的。在王宫里面，你可以说是天降天降之人，你可以说在人物在王宫里面，你可以说你看现在终于神从天上打发一个人来到地上，但是不，等到你上哪来的，等到我主降生的时候，在那里没有一个客房是为着他的。然后呢，天主怎么说？虽然在耶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那您赶快去吧。那么您怎么知道谁是基督呢？要给你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就是忽然，记号就是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那就是记号。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基督救主应该像充满了荣耀、充满了能力的，但是现在他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软弱的记号，那个记号是无奈的记号。你看见吗？我们主是被人绑在马槽里，如果他不激动的话，怎么有人敢把他放在马槽里？如果他激动，他自己就可以放在皇宫里，但是不。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有一个婴孩包住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的。如果你要寻找基督嘛，这就是基督。基督的记号是从哪里开始？是从零开始。基督的记号从哪里开始？好像从软弱开始，好像他什么都不知道，好像从愚拙开始，这是婴孩，而且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降生不可能在寒冷的冬天。玛利亚再不是再穷，冬天的时候他不可能把主耶稣放在冰冻的马槽里，不可能。可见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天气是一种情形。你看见结果呢？你看见他主耶稣借来的摇篮就是那个马槽。所以当你看见马槽上的一个婴孩是包着布放在马槽里，弟兄姊妹，你不会错，这就是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记号。弟兄姊妹，这完全是矛盾，对我们来讲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的能力是显在他的软弱上，他的荣耀是显在他的马槽里。弟兄姊妹，世界上讲到君王是和宝座连在一起的，有谁把基督和马槽连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解释。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主他一生是从马槽开始的，是个婴孩。我想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点。神借助婴孩，借助人生，人就是天然生命的成长，来教导我们许多很重要的功课。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他的志向是没有志向。如果你孩子把一个刚刚生下的婴孩和一个猴子比较的话，猴子的智商是比人要高，婴孩要高的。这个牛刚刚生下来第一天，你量量它的智商比人的智商要高的，为什么？因为牛第一天它就能站起来挤母亲的奶。你有没有看见婴孩第一天就站起来，看妈妈我在这里，那妈妈一定昏倒了，你看见没？为什么？因为婴孩根本是零，他的智商根本是零。谁比他能干多了？你看见说这头牛比他能干多了？那不是不是，啥呀？到了他刚刚生下的那一天，你量量他的智商比人也高，而且不止如此。这个鲨鱼一生下来满身都是牙齿，它就可以吃中国饭。然后呢，说母亲就把这个鲨鱼就把它丢到整个大海里面去，它可以生存，第一天就可以生存的。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那个小朋友，小娃娃，这个小婴孩刚刚生下来满嘴都是牙齿，那阿姨怎么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会觉得很稀奇一件事吗？这是什么？这就给我们看一下，一个婴孩生下来是最软弱的，他的智商是零，他几乎不能够凭着自己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婴孩不能哭呢？婴孩的哭就是他的祷告，婴孩的哭就是告诉他的妈妈说，我凭着我自己不能够生存的，这个生命根本是靠的生命。所以他哭的时候，他妈妈听见了，爸爸听见了，兄弟姊妹都听见了。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婴孩就是怎么长大的。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主一生下来是个婴孩，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主的生命就是生命树所带来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他说：“我离开父，我什么也不能做，只凭着自己怎么不做？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我看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弟兄姊妹，他们靠着他爹丈夫能够活着，感谢主，生命的树就这样依靠的生命。但是知识上的树呢，是什么样的？独立的生命。所以知识上要做的生命，就是那条牛所代表的，就是鲨鱼所代表，能够完全独立的。但是请你想一想，你给这个生命一点时间，它开始是零，你给它五年的时间，五年以后你就怎么样？那个婴孩长大之后，五年以后，你看见当你和猴子别人一起比较的时候，你看猴子就远远的跟在后面。猴子最多只能知道说，你把花生分成两部分，这多一点这个少一点。猴子知道这个比这个多，如此而已。但是小朋友呢，他可以翻起他的小指头，一个、两个、三个，可以算十个花生米。然后如果大了，他把小指头也拿出来算。结果压着的还是摔不到一个的，那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给我们看出一个生命的成长，就是说人生命的成长是一开始是从零开始的，但是所有的动物，像牛也好，像鲨也好，在母腹里面它已经长好了，所以从此以后它就是那么多的，它不可能再长。所以今天给你看清楚，整个生命成长的秘诀是什么？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零开始的。我们是不是如此？我们是不是如此？这三十年的开始给我们看见，他为他的开始一直主基督，在这边忘记你给他三十三年半，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到了二十章的时候，你看他果然是人类的救主，他果然就是基督。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是软弱，前面给我们看见他是软弱的，到了后面我们看见他是刚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为什么是零呢？很清楚，如果婴孩一开始是零的话，证明说他可塑性、可塑造的那个性是最高的。 所以等到他继续成长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动物都万物方成问题。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基督生命当初在地上怎么成长的，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也是走这条路的。我有一次在什么地方，在纽约的时候去逛书店，那个书店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他们号称最大的，过来人不错。所以一天呢，我在书店里就翻了一本书，这本书啊很吸引我，因为这本书啊，它这本书上有个广告，上面广告这本书啊是为了律师，也是为做工程师，也是为做数学家，为做教授，为做家庭主妇，也为做阿兵哥，也为做这个裁缝，也为做做厨房的，也为做反正什么人的上面写的。我就很高兴，我说这样一本书啊，我看看多少钱，是2.5万块钱。我觉得那这本书一定是非常好。那我觉得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每个人都是用的？你很少能够想到这样的书。结果这个书的封面呢，叫做 Nothing Book， 就什么也没有 ，Nothing 英文就什么也没有。所以你等到把书一打开以后，里面全部是空白的。因为空白的，那秘书可以写在上面，这台风也可以记住，什么都可以写在上面。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吗？基督徒成长的开始就是从马槽开始。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全部是空白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在我们当中写了。所以感谢主，从我们的主马槽降生开始，圣灵就在他就在上面写了许许多多，做了许多的工作，我们主就这样渐渐的就长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有万物之灵。今天如果你让我和金星在一起的话，我的手还不如他，我的两只腿还不如他，眼睛也有他有两个眼睛，但我的道上是女人，在他两个耳朵中间和我两个耳朵中间的两个环境不一样，他的两个耳朵中间他的脑子，我的两个耳朵中间也是我的脑子。但是科学家可以告诉你说，这两个中间的对比是天堂和地狱的对比，完全人的头脑像整个一个另外一个宇宙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人没有万物之灵，从神所创造天然的生命给我们看，为什么这是高等生命，但这还不是最高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才是最高，它是非受造的生命。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开始，你怎么成长的，是从马槽开始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吗？马槽给我们看见他一无所有，马槽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成为贫穷，目的是要在我们成为贫穷。那不是，是马槽给我们看见这个摇篮是借来的。但是感谢主，从那里开始，我们的主就经过沉寂的30年，到了30年以后，你看见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是喜悦的。那弟兄姊妹，这30年他是个祷告人，我们的主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弟兄姊妹，当你从1章读到2章读到3章，最后呢，你看见他终于来到了约旦河。他亲眼记得圣经说，当他从约旦河里上来的时候，结果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马槽给我们看到他从零开始，从无有开始，从贫穷开始，但是感谢主，那是荣耀的开始。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能充满他。因为这个缘故，祷告能成为他生活的每一部分。所以到了30岁，那个习惯人就跟随着他。等到他从水里上来正祷告的时候，圣灵说天就开了。弟兄姊妹，请记得，自从亚当堕落犯罪以后，天就像龙一样，天从来不会开。而且这一年天开了，赐给你比较多，天是为着主耶稣开的。 而且先是灭他。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换句话说，当他生命成熟的那个地步，现在先完成给他看。弟兄姊妹，这是人类历史上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天父上帝，然后圣灵从天上一样的降在他身上。那这个时候，天上有圣灵说：“这是我的儿子，我喜悦你。”一直说这三句，别人不知道，主耶稣听不见人的掌声。听不见人欢呼的声音，他所看见的是父神的手，他隐藏了风声。现在天满地了，所以天说话，天说话要说，天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孩子，我喜悦你。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欢喜。然后就讲到耶稣讲他是人，所以你如果追他的历史的话，可以一直追到亚当，但是亚当失败了，莫非亚当成功了？第一位失败了，第二位成功了，这是什么？这是主耶稣的第一段，这给我们看三十年，乃是说到主耶稣的生命，是个隐藏的生命，是个祷告的生命，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他从第一天是依靠的，到最后一天就是依靠的。孩子在那里哭，就是祷告。我们相信我们主也哭，他也祷告。但是等到三十岁从水里上来以后，就等于他仍旧是依靠，仍旧是个祷告人。那弟兄姊妹，他就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看见从第四章开始，第四章开始第一节怎么说呢？耶稣被圣灵充满，原文是耶稣满有圣灵。现在被圣灵充满是他的常态，是他每天的状态。约翰回来，然后圣灵就将他引到旷野。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主就胜过那个试探。我相信我跟你讲过，当你读这个主耶稣说试探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和当时的亚当和试探是一样的。你看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等等等等。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也是一样。不过这里有一个重点，我跟你说过了。这里我们主是以仁慈的地位来接受试探。撒旦一直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撒旦首先要把他引开，让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但是他永远守住真理的地位。而这个你看见撒旦是从他的体、灵、魂第三方面去试探他，结果来了我们主在三方面都胜过了仇敌。然后第十二三节，魔鬼用完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的离开耶稣。然后下面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的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所以等到我们主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根本就是活水了，像家伙一样。当初我们的神呢，好像他水坝把他挡住了，现在挡住了。从此以后，他能够救我累累。所以，当我们从十字架开始，你看他经过测验，经过考验，亚当经过考验失败，但是末后亚当第二个经过考验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件太荣耀的事。那结果呢？从现在开始。因为在这个在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圣灵降在身上是高他的，因为我们也讲过，在旧约被高他有三个人，一个是祭司，一个君王，还有一个先知。那么我们主呢，他既是先知，又是君王，又是先知。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祭司，他有最大的君王。所以，请我们记得，因此这个缘故，我们在约旦河受膏的时候，一面是膏他做君王，这是马太福音；那一面呢，膏他做祭司，这是路加福音。然后另一方面呢， 高大的先知。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我们的主呢，他是受膏，正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的主正是弥赛亚，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是他的身份，弥赛亚基督是他的职分。那这个职分乃是受膏的结果，所以那个是乃是从什么呢？乃是从约旦河上来以后的结果。我想这个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福音呢，就从这里第一直到什么地方呢？第一直到第九章，它是到处结果的原因。那么当时他走完了三年的路程以后，在变化看一下，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喜悦。”所以证明说，我们主又走完了第二段路程。第一段主耶稣的生命，第二段主耶稣的知识。第一段主耶稣的生命天满地了，主耶稣的知识天也满地了，所以主耶稣才有可能在那里，他就可以升天。那现在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我虽然只有两分钟，但我想我要给弟兄们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就不需要没有时间再读了，所以我要给弟兄们介绍。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翻到你们的讲义，路加福音大纲。我现在很快的讲一下，那么然后呢，你们回去继续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找这个大纲来读。那么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大纲，第一个阶段是主耶稣的生命是沉寂的三十年，那么到最后天上有人说：“这是我爱子。”所以看这里，这在定国里面呢，天使有两次的报喜，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母亲，也告诉我们两个婴孩。一个婴孩是另外一个婴孩的先锋，那么这个就是就是前面这一段，就是这一段。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五节，第五段，就是在拿到的岁月，他十二岁的时候上吊算了，然后呢，在拿到的居住。那么然后接着的十八年呢，就是他做木匠的十八年。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到了第三章、第四章呢，那么就是到了三十年以后了。所以呢，这里讲到约翰常悔改的病，主耶稣受尽，圣灵呢就降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所试探。那么这里是在然后到了，然后呢最后主耶稣从十字架上来，那么这就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来讲到主耶稣的知识，从隐藏到丰盛。那么这一段你记得啊，主的工作是分三个，主的工作是分作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从施洗约翰公开指证我们主，一直到施洗约翰被囚，这个中间经过了一年。路加福音只点一下，路加福音只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下监。那在这一段里面，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主做了什么。在施洗约翰还没有下监以前，我们主做工，但他不是公开的做工，他不是对群众做工，他讲一个对一个，他对一个弟兄讲道，他对巴雅夫人谈道。所以你看见那一年，虽然有三年半，但是不要忘记头一年，他当施洗约翰他的先锋还没有坐牢以前，你看见他做工不错，但他的知识是低的。做工不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不是像后来结果累累，不是有许多的群众围着他，不是。夜间的时候，尼哥底母来见他，然后呢，他中午的时候去遇见一个撒玛利亚妓女，在遇见一个撒玛利亚妓女旁的一个妇人。然后他遇见这个人，遇见那个人，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翰福音，在第一年里面，我们主的工作多半是一个对一个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好高骛远，我们传福音如果不是几十个人，我们就觉得我们传不下去，只要找到三四知己就不讲了。但是你看见吗？我们主的开始从一个对一个开始的，那么这个是你的第一个时期的工作。那么到第二个时期呢，这个就是在约翰路加福音里面只讲了一节，就是施洗约翰下监。 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要是属第二，那就是公开行事。他的工作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隐藏己，第二个是公开己。虽然他在三十年隐藏了三十年，但是你看里面有一个生命，他仍旧能够在隐藏中间工作。那么这个只有我们主能这样，我们觉得现在已经能公开了，应该立刻去公开。不，你看我们主能够等候，我们主能够忍耐，一步一步的往前去。那么到第二个时期，就是从约翰夏天一直到变化来，这个中间大概是18个月到2年。那么这里面呢，可以分作三期。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录像，本虽然很短，不错，但大概都点到。所以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你们回去可以读。这个早期呢，是从约翰入监一直到主赦12个使徒，你看这里面有14件事情。那么中期呢，是从拣选12个使徒到5比20，这是中期。那么这个呢，你看一共也是14件事情，这是指过路加福音说的。然后晚期呢，是从5比20到变化山下，5比20到变化山下。那么这个就是我就是看到，那么就是这个下面的，从5比20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彼得成为耶稣是基督，预言被杀等等等等，一直到门徒在路上争论谁伟大。那么这些的通通是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晚期。然后呢，就到了天门山，就到了天门山，那么就到了主耶稣。到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他完成3年了，所以第二个阶段到了3年。那么现在呢，我们天上没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从第51节开始，就开始了十字架的道路。那不过呢，明天我们会指明给大家看，走十字架道路它有4个阶，有4个提成的，有第一个提成，有第二个提成，有第三个提成，有第四个提成，最后才到路上。所以全本圣经里面讲的十字架道路讲的最清楚的，我们主是这么走的，我们也是这么走的。所以我想我们明天要把我们的重点，因为这个可以是路加福音最中心的地方，因为这是它特点，所以我们要多花时间。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一段跟第二段我们就不能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已经落后了。所以明天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特别是从第9章讲到第19章，因为这一段是路加特别的，别的你在约翰福音也有，你在马可也有，在马太也有。所以明天我们讲到主最后一段，摆在十字架祭坛上的时候，我们也是把重点放在路加福音。所以十字架道路呢，是一共有4个组成。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段到一段，一段到这。明天呢，我想我们会仔细的进到这些组成。然后呢，接着就是十字架和祭坛，这是最后一个礼拜。所以走到最后一个礼拜，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如果他是神的羔羊，14号为我们献上，那么正月10号，那么根据旧约的圣经，逾越节他们的习惯是什么？那么他们要知道说，到底这个羔羊是不是没有瑕疵？我们讲了半天，主耶稣是没有瑕疵，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要经过查验，是不是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呢，你看从周日一直到周四，都是主耶稣接受查验的时期。到了最后，谁查出来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对他罪的，他说他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这怎么行？这是向全世界报告说，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所以你知道，从正月10号到正月14号，那4天，许多人跟跪来剥整个的羊，那个羊羔，我要看看到底它里面有没有血。如果有血的话，就是没有瑕疵，就是有瑕疵。有没有这个感觉？有那个感觉，就要细细的讲。那4天，等到真的是没有瑕疵了，第 十四天才献祭。所以不要忘记从路加福音的角度，因为他是完全的，你想不到他是完全的。请你记得，是从周日、周一、周二在最后一个礼拜里面前四天，这里看很明显的四天，就像拉夫数月的四天一样。那么有人来找主耶稣的人来难为他，有人来追问他，有人来难倒他，从各个方面，最后弟兄姊妹，谁能够指出主耶稣有罪来？他是没有罪。连他审判他的法官，连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来。”他的洗手，他流着无人无辜人的血，要在这跟我无关。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主是没瑕疵，因为他没有瑕疵，因为他是完全的救主，完全人，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最后为我们挂上袈裟，他现在为我们。成了，果然完成了救赎。然后最后呢，他复活，然后最后呢，就升天。那么因为第一段跟第二段，就是我们讲过他的童年啊，还有呢，就是他的工作和他的所事和他的所行，因为别的因素都有了。所以我们明天呢，我们最后的两堂，我们是把我们的集中力主要是放在十字架道路。那最后当然我们提起十字架祭坛，因为这个道理还是和路加还是和马太福音，还是马可福音不一样，还是和约翰福音有它的重点。那明天呢，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大概我们就剩下明天早晨的两堂。那明天早晨呢，我跟你们商量，恐怕我们要洗澡，我们明天八点半就开始了。然后呢，我们可能一直讲到十二点，那中间我们给大家休息，大家都要辛苦。你们如果辛苦，我可能跟你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彼此代表。那你为我祷告，希望我这一不要耽误；我为你祷告，希望你不要瞌睡。然后这是最辛苦的四个钟头，那不要忘记了，所有的旅程里面最难的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那不要忘记，最后。我们相信那首古老一生就能够把整个路加福音那个整个的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能够很清楚的为我们描写出来。那我想明天呢，我们再回到那个最可以说是路加福音最长的一段，从九章到十九章。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特点。那么这一段给我们看的主耶稣的道路，弟兄姊妹，因为主是主耶稣的道路，所以我们才有路。我们是没有路，但他有条路。主说：“你们来和我一起上路。”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跟从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我们是绝路的，我们路走到没有了。但是感谢主，他有一条路，他叫我们和他一同上。所以当我们是往耶路撒冷去的，他怎么说呢？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读清楚，我们就知道十字架的道路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平常想的许许多多，但是我们又没想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主真的路加真的把这条路指明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不只看见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知识，还有给我们看主耶稣的道路。我想这个就是整个路加福音。我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盼望今天晚上不管怎么样，大家是最有是难得的晚上，但是我们尽可能到心事，让我们明天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做人物的教学，来听他的话。好，我们一首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是你的恩典带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好像你慢慢像抽丝剥茧一样，主啊，把你自己的话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为我们剥开。主啊，我们眼睛得开是你的恩典，所以我 我们的主，但愿我们不做一个沉睡，叫我们对你的话就是再一次来温习，温习再温习。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最重要的一段，我们特别把明天这四个钟头交在你的手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说话人需要你的恩典，听话人也需要你的恩典。说话人需要你的膏油，听话人也需要你的膏油。说话人需要听话，听话人也一样的听话。但我们都坐在主的脚前，主啊，谢谢你，但是明天早晨再祭好像拜天一样。主，我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主基督开恩。